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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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更高兴是在这个节目里可以遇见你，和您一起借着读经祷告听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的节目里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上帝同工。这个主题好像很大，做起来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有难处，与神同行都很难了，与神同工那更是可望不可及。其实与神同工就是我们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话说有一个人呢，这个人他也没有读过神学院，也不会带人查经，更不会讲道，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有一年他到墨西哥去玩，在这个游玩的期间，他发现有个孤儿院，进去参观了以后却发现，哎，这个孤儿院里有一个抽水的东西呢，那个东西坏了。这个东西呢叫做帮浦，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帮浦了哈，用力一按那个水就出来了，但是呢那个帮浦坏了，他就帮他修好了。之后他就发觉有好多人请他帮助，因为他们那个机构里的帮浦啊，就抽水的东西也坏了。从这里他发现很多地方都需要饮用水，但是那个贫穷的农村呢，一个乡下的地方，很多贫苦人是没有办法得到清洁的水。于是他就成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起初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哎，免费的帮人家修理，为那个贫苦的农村呢可以提供清洁的水，他们用这个帮助人来服侍上帝。他说啊，是上帝唤醒他，叫他把握住机会，跟同样有负担的人一起同工，为那些贫困的农村居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后来有数千位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牧师啊、宣教士啊向他提出要求。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需要用安全的饮用水却无法得到。于是他就邀请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来从事这一项事工，就是帮助农村孤儿院落后的地方，帮他们做一些个饮水机，使他们可以抽取到更多安全的饮用水。所以与神同工不是要我们去讲道，那是要我们活出像基督一样的爱心。我们的神是乐见我们用各种方式和他还有别人一起工作服侍神。所以我们看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经济富足，在他们那儿别说饮用水了，什么水没有啊。可是这一般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却因着要支持某一位传道人而起了争执。可怜的是，我可以说可惜的是，他们之间起争论，可是神的仆人像保罗啊、亚波罗啊、彼得，他们都是与神同工的，而且他们都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这种事，他们绝对不会因为有谁支持他们因而他们觉得特别高兴，不会的。他们要看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工人，都能够与神与人一起侍奉神，因为这对神来说，神认为这个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必须要认识到，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懂得神的心意，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也要与别人合作，这是一个殊荣。所以借着圣经呢，今天我们可以得到鼓励，在爱中要彼此建立， 使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改变。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位大能的天父，他不需要我们帮助他，我们的神自己做就能够完成他的工作，但是他愿意装备我们，并且邀请我们与他同工。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更有勇气，更努力的去做神的工。神所要的仆人是顺命的仆人，所以让我们得知神的旨意，就要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反而坏了神的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一到九节。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但愿我们都能够记住，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一到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上帝同工。圣经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不活在别人掌声中的人，就能忠实地做自己。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我们都清楚知道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实在很有福气，他们不只是有保罗在那里建立了神的教会，之后又有亚波罗，又有彼得来到他们中间牧养他们，同时他们也都领受了圣灵。只是非常遗憾的是，在实际生活上并没有活出属灵的样式。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们只能够算是属肉体的。肉体在这里指的是身体，当然也是指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恶败坏的倾向。在教会里面不以神的家为大家庭，反而弄一些个小圈子，这完全是属肉体的表现。其实他们早就应该长大了，可是他们是老孩子，年纪大了，但是人还是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没什么长进。 所以保罗说他原来喂他们的是奶，但是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日子，他们应该是可以吃干粮了。可是保罗看一看他们的灵命没有长进，所以保罗只有继续用奶来喂养他们。这间教会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我们就清楚地知道教会产生纷争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缺乏灵性的分辨力，又热衷于人的事情多于神的事。他们应当清楚知道养育他们的乃是神，不是神的工人。所以保罗说他们在灵性生命上没有长大，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极度纷争的事。他说这是属肉体的，因为是世人的样子，教会不可以按着世人的样子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属神的人要跟着世人的样子行呢？因为怕世人讥笑我们，而不愿意跟世人有分别。属肉体的人在思想上就是属世界的，所以他们喜欢按照世人的样子行。但是保罗在这里责备哥林多人，是因为他们在结党纷争方面也效法了世界。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很属灵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世界上的人崇拜英雄，但在教会里不可以高抬人过于基督，因为这样会拦阻神的工作。所以在神的家中，凡是拦阻人将忠心放在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的事上，这些都是属肉体的，他会妨碍自己，也会妨碍别人生命的生长，这更是阻止了教会发挥他的功用。因为这一切都是属肉体的表现，至于肉体的表现都是属于比较低的层次。至于为什么在一个团体当中会有极度纷争呢？因为极度纷争的人只顾自己，没有顾念别人，也忘记了自己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无论是谁，如果他是真正的爱神，他必定会爱人的。只要看一个人跟别人的关系如何，我们就能够看出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了。与人和睦相处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全体只能够属于主，只能够属于神，也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应当是属灵的。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属灵人，那个人是属灵人，其实我们自己就应该是一位属灵的人。因为属灵就是属神，属神的人是不会和其他的基督徒总是发生冲突的。保罗说到亚波罗，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可见保罗和亚波罗的关系是很好的。严格说来，亚波罗应当是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学生，而雅居拉、百基拉夫妇是保罗的学生。但是保罗在这里绝对没有看不起亚波罗的意思，他反而把亚波罗和自己相提并论，同时他非常清楚亚波罗的属灵生命是美好的。所以保罗说我和他无非是执事，是按照主所赐给我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是的，凡是主的仆人都是按照主分给个人的信心和恩赐去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做的是主的工。做主的工人要永远记住，无论神给我们多大的恩赐，或者我们无论成就了多大的工作，在神那么大的工作里人就算不得什么。真正的工作是神做成的，人不过是工具。保罗是工具，亚波罗也是工具，彼得也是工具，神只是透过他们工作。所以传道人做工乃是按着神给他们的恩赐。同时每一个神的工人，就算他们很有才华，很会工作，他们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因为我们都是肢体，神也借着不同的器皿做成神的工。人不能够有自己的工，尤其是在教会的建造、传福音上所做的工作都是神的工。因此无论是谁都要按着真理来传福音 高举的也是基督。所以只有神能够使属灵的工作有功效，而我们都不应该把我们的眼目注目在那些主的工人身上。保罗说，他栽种了，而亚波罗浇灌了，让他生长的乃是神。使徒保罗在这里做的比喻非常好，他讲到自己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在基本上是合一的。因为没了其中一项工作，这个工作就无法成功。栽种的工作固然重要，但生命的原则并非是存在于栽种的人里面，生命的原则是在种子里。因此栽种的、浇灌的都不能够给予生命，只有神能够给种子里面有生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了，我们得到许多前面的弟兄姐妹的帮助和栽培，神会差遣不同的牧师传道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供应。但是我们里面要靠神生命的大能才能够逐渐长大。所以任何一位神的仆人，他的本身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能力。主的工人是做神的器皿，我们都应该是神的器皿。当神把真理、慈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是为着要唤醒我们的心，来接受新的生命。因为只有神能够创造人心，也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在救恩里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在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个田地是农场，就是耕地，我们是一个耕种的农地，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耕种是使生命长大成熟，建造是使我们的生命变化更新。神也非常重视我们长出来的生命的果子，所以当我们一面服侍主，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被建造，也能够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的侍奉是与神同工，我们一面与主同工，一面圣灵又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有长进，这个工作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人说，没有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神若是没了我们，神也不愿意做什么。可见神是多么的爱我们，而我们也真的是为主而生，我们这一生都是神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主也说得很清楚，第七章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的第九节指的这个工程是包括了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还有生活的各方面。主耶稣总是说，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这是智慧人。在工作上，在生活上，若是遵从主的话，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一项工程。尤其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表现是不可能分开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工程，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所说的，在神的面前将来都要接受考验。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建造的根基是什么呢？圣经说，建造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按照个人来说，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已经立好根基的人，是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那么既然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这样耶稣基督当然也就是教会的根基。根基的作用是托住，托住上面所有的建筑物。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建筑物，是一所灵工活石。教会是属于神的，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无论是我们个人，是整体的教会， 都不是依靠物质的财产权势，因为建造的工程有两种材料，有些是金银宝石，这些是贵重的，它的分量重，但是体积小，又经得起火烧。可惜有些人建造在这个根基上用的却是草木合接，这种材料重量小，但是体积大，经不起火烧，也经不起水冲，它的价值是低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建造是必定会经过神自己的考验，考验常常都在生活里，在小事上。我们的生活是实在的吗？还是虚假的，虚有其表的？当然，两种不同的生命也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侍奉，一个是永存的，经得起考验，一种是暂时的，绝对经不起考验。等到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个人的工程都要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神的工人所做的工作若是经得起考验，就要得赏赐。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忠心，工程不实在，经不起考验，就要像被火焚烧一样，是不能够存到永世的。让我们敬畏耶和华，因为只有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
无尽夜空，众星闪烁，漫步苍穹。正如我主同他弟兄，伴我路程恩爱无穷。主话主灵满我情中，我的烦照他的光荣。现在弯曲时代之中，生命之花受人尊崇。求主使我变化成神，更为属天荣耀你名，散发馨香做主见证，活出你的生命荣幸。仰望中心，信心坚定，一路吟唱扬一歌声，为主发亮，光明如新，直到破闪烁，漫步苍穹。正如我主同他弟兄，伴我路程恩爱无穷。主话主灵满我情中，我的烦照他的光荣。现在弯曲时代之中，生命之花受人尊崇。求主使我变化成神，更为属天荣耀你名，散发馨香做主见证，活出你生命荣幸。仰望中心，信心坚定，一路吟唱扬一歌声，
像一个神，为主发亮，光明如新，直到破晓同主的神。
这是好听的诗歌，取名为《为主发光》，演唱的是黄大成弟兄。黄大成弟兄用他的歌声来服侍主，也服侍了我们。我们今天要为神摆上什么呢？
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二节，不要叫人小看你们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一个隐士计划在大河上搭建一座桥，方便人们通行。他请所有的动物来帮忙。大象用它强而有力的鼻子把巨石滚进水里，犀牛用脚把土块推到河中，猩猩把木头顶到河边，所有的动物都乐意为造桥贡献自己的力量。小松鼠在一旁看着大工程的进行，觉得自己实在太小，没有办法和他们一起工作。后来，他想出一个好方法，他在尘土中翻滚，让全身沾满泥土，然后快速跑到河边，把身上的泥土抖进水中。松鼠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这样做，这一切隐士都看见了，就抱起小松鼠夸奖他说，
只要有心，即使一只小小的松鼠也能有所成就。
你是否常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觉得自卑？神看我们每一个都是最宝贵的，即使你像一只小松鼠或是一颗小螺丝钉，虽然自以为是微不足道，只要你愿意摆上，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听完了小短句，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神赐福于您，使用您，别忘了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